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1月16号到1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比利时杂志发表文章，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2019年1月16日，比利时弗拉芒语每周新闻杂志《诀窍》刊登了一篇文章，文中详尽报道了获奖影片《求救信》中主人公法轮功修炼者孙毅因坚持信仰惨遭中共迫害的遭遇。该文提及1999年中共发起迫害法轮功，使成千上万的中国公民、法轮功修炼者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审判的情况下被抓捕关押，因为孙毅他坚持信仰惨遭多次被抓捕的迫害，而且妻子被中共官方强迫在离婚书上签字，或失去工作以及殃及自家兄弟前程被毁之间做选择，以此达到加剧迫害。文中还对中共用金钱鼓励中国人参与迫害法轮功指出例证。在2008年北京奥运年政策收紧，告发疑似法轮功成员的奖励高达5000元人民币，相当500欧元。纪录片《求救信》讲述的是住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朱莉凯斯女士，在当地的凯马特超市购买的万圣节装饰中，发现了一封藏在里面来自中国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的求救信。求救信中详细描述了主人公孙毅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关押在中国辽宁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期间，亲身经历种种酷刑折磨，被逼迫从事奴工生产、制作出口饰品的骇人事实。
传统价值触动观众心灵，神韵达拉斯两场爆满，欢迎前来观看神韵演出。2019年1月19日，达拉斯 AT&T 演艺中心温斯皮尔歌剧院内洋溢着喜悦的气氛，神韵北美艺术团在此接连上演了两场演出，再获双爆满佳绩。神韵芳名在全球远播，达夫地区主流人士及各界民众竞相观赏，形成了一股神韵热潮。美妙的舞蹈、音乐和歌曲描绘中华文化宏图，开辟出祥和光明的天地，带给观众纯净的艺术享受和圣洁的心灵洗礼。
芬兰坦佩雷市健康展法轮功受欢迎，芬兰法轮大法学会应邀参加了2019年1月12号至13号在坦佩雷市举办的 VIRE 健康展会，简单易学的五套功法和真善忍修炼原则吸引了很多民众前来了解与尝试功法。人们得知中共对法轮功这个修炼群体迫害的消息，感到非常震惊，表示非常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么平和的功法并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却被中共不容，遭受打压。
92岁简共头目被判种族灭绝罪的启示，作者如一。联合国资助的柬埔寨特别法庭2018年11月16号以种族灭绝罪判处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头目92岁的农谢与87岁的乔森潘终身监禁。农谢，柬共领袖布尔布特的副手，主管意识形态，被称为二号大哥，他被指控消灭穆斯林占族人和越南族人。乔森潘曾任柬共的总理、国家主席，他被指控对越南裔民众实施种族灭绝。两人还被判犯有强迫婚姻、强奸和宗教迫害等一系列罪行。乔森潘曾多次访华接受中共指示，此次受审期间他还揭露中共支持柬共的大量事实，包括柬共一些酷刑工具如活取人脑机得到了中共专家的指导。善恶有报是万古不变的天理，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也不以任何党派的意志为转移。中共一再鼓吹世上没有救世主，自己却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无论犯多大的错，都宣称自己伟大、光明、正确，一再否定神佛，自己却装扮成神佛，自捧到神坛，一再否定善恶有报的天理，却改变不了追随他的人遭恶报的事实，就用谎言掩盖为自然现象，是偶然的。92岁检共头目被判种族灭绝罪，让世人看清了中共利用谎言骗人的罪恶嘴脸。中共为什么要用谎言骗人？海外中文网站大纪元发表的两本奇书《九评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回答得清清楚楚。中共是邪灵，一个幽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拜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它并不以杀死人的肉身为满足，因为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灵魂还会轮回转生。但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在无尽的痛苦中被彻底销毁，那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中共接受支柱乔森潘，并多次指示他如何祸害本国民众，也是这个目的。害人害己，乔森潘与农谢被柬埔寨特别法庭以种族灭绝罪判处终身监禁时，中共这个保护伞在哪里？他在偷偷的乐，他的目的就是毁灭人类。人不遭恶报，怎么被神佛销毁？跟上他坏事感觉，跟得越紧，毁灭得越快。中共迫害法轮功也是这个目的。法轮功的真善人能使人道德回升，身体健康，思想升华，人人都按真善人要求自己做好人，都得了福报，中共毁灭人的计谋不就落空了吗？中共没什么了不起的本事，它就是毁灭人的正统文化，败坏人的道德，强化人的魔性，做尽坏事遭恶报，被神佛销毁。但中共不是以妖魔鬼怪的形象出现，像电视剧《金刚葫芦娃》里的蛇精，人头蛇身，人一眼就看穿了。他把自己装扮成了救世主形象，附着在人间正统的各种形式上，利用着人善良的一面糊弄人，欺骗人，好话说尽，坏事干绝。就像一个坏蛋，他在人前装模作样，说得比唱的还好听，本质没有暴露之前，人能识别他吗？很难。历史走到了今天，正是中共邪党本质大曝光的时代，因为他在迫害法轮功中坏事干绝。从明慧网揭露出来的，我们知道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伤残死，很多家庭妻离子散，最惨绝人寰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其实还有比这更邪恶的，背地里盖下的罪恶还没有被揭示出来，这样的中共不该遭报应吗？天灭中共前，我们看到大量的报应从迫害法轮功初就出现了，因为中共的信息封锁没有被及时的揭露出来，中共也在百般掩盖。中共610、国宝大队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遭报应的事都是国家机密。自2012年善恶报应的天理指向中共高层时，中共也掩盖不住了，但他以贪腐的名义来处理，使很多帮凶重罪轻判，如薄熙来、周永康等被判无期，中央610主任李东生被抓前还在外地视察部署迫害法轮功事宜，也被重罪轻判有期徒刑。但是不管中共如何不断变换着谎言，善恶有报的天理并没有改变。中共官员中也有很多蹊跷死亡案例，麻城市公安局法制科科长罗学建任意网罗罪名栽赃法轮功学员，经他整理审批送报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达几十人，造成无数人间悲剧。2003年7月1号，他瞒着老婆到城区北正街某发廊嫖娼，死在发廊，被小姐报尸街头，成为邪党的生日祭品。原麻城市委书记张家国在任期间多次亲自组织和指挥迫害法轮功， 致使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抄家、罚款、开除工作。麻城至少有九名法轮功学员被直接迫害致死。2001年腊月28，他在麻城电视台宣称要在新年期间将麻城所有的法轮功学员抓捕。第二天，他突然喉咙剧痛，一检查发现喉管长有一颗瘤子。本来这个瘤子长得就够蹊跷的，更蹊跷的是除夕那天做手术，麻药一打伤，他就不省人事了，从此成了植物人。他在痛苦中煎熬了七年之后，于2008年2月12号死去，终年53岁。当时市政府把他的手术当成大事来办，手术规格很高，请同济医院的教授来亲自主刀，市医院的主任当助手。没想到麻醉事故这种小概率事件偏偏选中了他，头上三尺真的有神灵。华南县公安局上一任国保大队大队长陈红辉，外号陈大虎，接替李军当上国保大队长后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李军是晨练的时候突然暴死街头。在两年中，陈大虎组织人烧大法书籍和大法师傅的法像，参与绑架16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有5人被非法判刑，2人被非法劳教，其他人或被勒索罚款或被拘留。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陈红辉都置若罔闻，执迷不悟。就在他遭报的前几天，还有法轮功学员劝他不要参与迫害，退出中共邪党。他竟扬言，这么多年出车也没撞死，都说报应，来报应我试试，我就跟共产党走到底了。没出七天就随了他的愿。2009年10月31号下午，陈红辉因私事乘车从华南县土龙山镇返回华南的路上，撞到大树上，颅骨粉碎，当场死亡。还有许多祸及家人的案例呢。贵州六盘水市公安局红岩分局局长卢成柱迫害大法学员，亲自烧毁大法书和大法资料，他的恶行殃及妻子儿子。2003年他的妻子患癌症死亡，死时40岁左右。2008年9月，六盘水市修建大世界商场时，卢成柱的儿子和两个同学一起经过该工地时，从上面掉下一块砖，正好砸在他儿子头上，当时脑浆四溢。在他儿子左右的同学未受伤害，当时他的儿子正在读高中。北京龚伯清，平谷区610乐正务转化班头目，自迫害法轮功以来，积极参与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曾多次劝其弃恶从善，但其仍不悔悟，于2001年突得半身不遂，瘫痪在床。2005年腊月28，其女龚媛媛与同学聚会后驾车外出，与一辆车相撞离奇死亡，而同车其他人均无大事，龚伯清害人害己，又祸及女儿。北京昌平区610科长连学玉，从2000年开始一直参与洗脑班迫害，把学员王桂芬逼得上吊自杀。他利用权力敲诈勒索钱财，在昌平区国岭小区用贪污敲诈的钱买了100平米的房子，还给自己和儿子买2辆私家车。由于坏事做绝殃及家人，媳妇患病，子宫摘除，儿子开车出车祸撞死一人，自己腿被撞折。连学玉的父亲、大伯、婶子、岳母也在同年相继离世。这些报应案例触目惊心，惨不忍睹。这是偶然的吗？绝对不是。前有因，后有果，追随中共害人害己。人真的该醒过来了。有句俗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未到，正是明白真相得救之时。法轮功真相给了众生一次难得的得救机缘，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更不要对中共抱任何幻想。他是魔鬼，害人是他的目的，善恶有报的天理也不会放过他，天灭中共不是儿戏。等到善恶交战的大戏落幕之时，就是天灭中共的大劫难来临之时，那时真相大现，后悔都来不及呢。明白真相，做出选择，真诚悔罪， 不让92岁简贡头目被判种族灭绝罪的悲剧重演，不落到充当中共殉葬品的下场，才是聪明人的真正选择。
由媳妇和娘掉进河里先救谁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句话大陆人几乎一代代都在说，也几乎难倒了一辈辈人。不管问者还是答者，都是站在为司机点上的智慧，体现出的是做人的境界。我想如果真有这事的话，丈夫先去救母亲，也许媳妇会活下来，上天会让他见证行孝和无私出现的奇迹。如果面对母亲生死而不顾去救媳妇，也许媳妇会有更大悲剧在后面等着。上天不会把福报给一个自私和不孝之子。旧宇宙属性是为私的，这句话是传统文化留给人的，想突破其中的私很难。由此我想到，在恶党对大法迫害的这些年里，不少同修都遇到过上面类似的问答。比如有的妻子问丈夫，你是要大法还是要我？要我就别修大法，要大法怎么就离婚？面对这样绝对的单向选择题，往往同修很不好回答，不可能放弃大法，又不想离婚，咋办好？一些同修虽然没离婚，但家庭磨难很大，原因很多是这个问题促成的。我曾经就面对过这样问题，妻子一次发火跟我叫板，我说离婚可以，想不让我修大法门儿也没有。说了这句话后，虽然没离婚，但好长时间妻子不理我，伤透心样子，可能觉得我靠不住，很委屈。这正是旧势力要达到的效果，由此给你制造一连串家庭磨难。我想这句话承传到今天，可能就是给大法弟子用的。从法中我们知道，大法修炼要符合常人状态，邪恶操作不修炼家人质问你要我还是要大法，不管咋回答，旧势力把下面的磨难已经给你摆好了。如果你不放弃大法的话，就等于不要妻子，形式上可能没离婚，已经有不符合常人状态之嫌了，已经不符合大法对弟子的要求了。而且这句话等于给对方心里扎上一刀，让对方恨你，让你家庭磨难不断，这正是邪恶要达到的效果。邪恶这一招很难意识到，也不好察觉，要发正念铲除这种邪恶安排和干扰。大法给我们很多智慧，站在为他的基点上，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本地还发生几起这样事，恶警把大法弟子非法抓到看守所，让母亲、妻子、孩子给同修跪下，然后问同修，你是要家人还是要大法？如果要家人，你写悔过书马上回家，如果要大法，就等着判你。这话能把同修逼到墙角，面对眼前一个个哀求的目光和泪眼，同修不忍心伤害家人，可又知道不能写悔过书。其实这种场面不能顺着邪恶回答，因为怎么回答都会让邪恶抓到把柄。如果你违心的写了悔过书，正达到了邪恶把你拉下来目的，从此会没完没了给你制造磨难。如果在家人哀求和哭诉面前你不动心，也不写三书，邪恶照样抓住把柄，他们会操纵人，煽动造谣，练法轮功人无情无义，家人给他们跪着都不转弯，练邪了呀。同修回家后，家人和亲戚也是冷漠对待你，甚至家庭磨难很大，这是邪恶安排的另一种迫害，这种迫害更复杂和艰难。 有的同修就是突破不了这种磨难，最后放弃了。这跟媳妇和娘掉进河里先救谁是一样的。先救谁？怎么回答？作为旧宇宙留下这个未思的话题，可从来没听说真有这样的事发生。新宇宙生命属性是为他的，是不自我的。你站在为他的基点上去回答他，其实也不难。如果妻子问，你是要我还是要大法？可以堂堂正正告诉他，夫妻是上天赐给的缘分，能不要吗？离婚是神所不允许的，一个人不要啥也不能不要媳妇，这是人的品性问题。至于大法更得要，为啥要？没学大法前我身体啥样，脾气啥样，学大法后身体啥样，脾气啥样，你心里没数吗？你让我做好人还是做坏人？再说了，大法是修神佛的，假如我修成了，你的福报知道有多大吗？假如你干扰我，不让我修，你的罪有多大，你知道吗？人人都有佛性，你真的为他好，说的是真心话，平时再理智些，不让他为你担心，他能不支持你吗？旧势力安排的家庭磨难就会不攻自破。如果在看守所或监狱恶警问这话，其实正是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也是邪恶丢丑的机会。虽然身在牢笼，但邪不压正，我们可以堂堂正正跟家人说，我以前啥样，学大法后啥样，做真善人有错吗？恶警为什么用这种损招？为什么让你们给我跪着？是要毁了你们？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这个时候就是讲真相，讲真相能打开家人的心结，也许还能把警察救度了呢。真正达到大法标准要求时，师父什么都能做，邪恶安排啥也不是。大法弟子遇到的一切都是证实大法和成就自己威德的机会。个人浅悟，不在法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发正念，另外空间所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同修被迫害是当地的邪恶控制当地的公检法司人员对同修进行绑架判刑，再把同修送入洗脑班或者监狱当中进行迫害。有一次发正念看到的景象却不是这样的，我看到洗脑班或者监狱等黑窝集中了大量的邪恶，他们要迫害本省的哪位同修，就控制当地恶人以及公检法司人员举报同修，并且绑架送到黑窝中迫害。另外空间的形象是从黑窝中向四面八方伸出的巨大黑手，把各地的同修一把抓了进去。我发现本地很少有同修针对洗脑班、监狱等黑窝长期的发正念，甚至当某位同修被绑架判刑的时候，刚开始大家齐心合力发一段时间的正念，当同修被诬判并且转到黑窝以后，大家就无可奈何了，渐渐地把同修也淡忘了，不再为黑窝当中的同修长期发正念了。平时大部分同修发正念主要是针对当地的公检法司等部门，不知道其他地区是否也是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也是一种私心的表现，因为大家都觉得清理了当地的职能部门背后的邪恶，自己就安全了，却忽略了邪恶最集中的黑窝。我悟到邪恶正是钻了我们未思的空子，转移我们对黑窝当中邪恶的注意力，使残余邪恶一直得以保存，迫害持续不断。在这里进入师尊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当中说的，就说人明白内面已经在起作用了，邪恶的因素它少了，控制不了人了，只剩下很少的一点收缩到它关键的那些部位上去， 还在行恶，维持着。开始的时候能在全世界疯狂，后来他们只能维持在他那一套政法系统里了，监狱呀、公安局呀、什么国安啦、劳教所这套系统里。现在这套系统他都管不住了，也都管不了了。现在收缩到监狱洗脑班也没那么大力量了，就连他北京那块地方他也难保了。通过认真学习师尊这段讲法，我认识到现在邪恶主要集中在监狱和洗脑班，甚至劳教所在这个空间的形式都解体了。公安局和国安为啥没有解体呢？个人理解是因为他们本来是正常社会当中的一种应有的形式，所以不会像劳教所一样消失。从我天目所见，个人推断，公安局绑架同修是黑窝中的邪恶利用了公检法司这套系统中的恶人。最近被送入洗脑班和被判重刑的同修比较多，个人认识，我们发正念该主要针对洗脑班、监狱等黑窝。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彻底解体邪恶的经文当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实法与救度世人的正念已经使起负面作用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处于完全解体中。目前只有少数邪恶的烂鬼被旧势力集中在劳教所、监狱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内，因此使邪恶的迫害还在局部地方严重存在。为了彻底清除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文章中天目所见景象都是在自己所在层次当中看到的，谈的理解认识也是自己所在层次的个人认识，请同修以法为师，有偏颇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抛弃对科技产品的执着，作者大陆河北青年大法弟子。我是一名高中学生，近日在做题时看到一道很有意思的作文题目，可能是常人出的题，不过内容很有意思，原文如下：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卸其 QQ， 封其微博，删其微信，去其贴吧，收其电脑，夺其手机，摔起 iPad， 断起 WiFi， 剪起网线，使其百无聊赖，然后静坐喝茶，思过锻炼，读书弹琴，练字明智，开悟精进，而后必成大器也。看其原文不像常人写的，也许作者也不知道开悟精进是什么意思，但确实是对我的一个提醒。常人尚且知道这些科技产品有碍成大事，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得比常人好，去掉了执着，也千万不要忘记改掉习惯，不然执着还会卷土重来。祝各位同修早日修尽执着，在正法中发挥最大作用。精进，精进，精进。
识破邪恶隐蔽的迫害，精进起来，做到修炼如初，童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提到，修炼如初必成正果。在这之后的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大法红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及2018年11月24日的至台湾交流会中，又多次告诫大法弟子要做到修炼如初，
近几年来，师父为什么反复要我们做到修炼如初呢？师父多次讲的法理一定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大法弟子做不到修炼如初。从周围同修的情况来看，也确实是这样，很多大法弟子在刚入门时，事事都能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迫害高分时，大法弟子放下生死，舍身护法，处处都能以法为大。可是近几年来，环境逐渐宽松了，很多大法弟子却放松了，甚至求常人中的安逸了。因此有很多大法弟子出现了严重的病业或其他不正确状态，甚至被拖走了肉身，教训是深刻的。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各异，有对法的认识不足，有被邪恶钻空子的地方，有旧势力的干扰等等，但这所有的原因都可归结为大法弟子自己不精进造成的。迫害二十年来，邪恶从来就没有停息过，旧势力及其残渣因素更是虎视眈眈，只不过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迫害高分时是把大法弟子绑架到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实行从经济上截断，从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即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邪恶政策。而现在是利用旧宇宙中幻灭时期最后的残渣因素对大法弟子的身体进行迫害，或利用大法弟子的人心把你拉回到人的状态。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旧势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有时我们一学法就觉得困累，都把这种现象当作是自然状态。同修受病业假象迫害时，我们也认为同修在过病业关，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是邪恶的迫害，和当初把同修抓到洗脑班看守所是一样的。我们首先清除邪恶对同修的迫害，再帮助同修从法上提高上来。邪恶被识破后很快就会退场。如果我们认为同修在过病业关恰恰进入了旧势力设计的圈套，旧势力就是把个人修炼看得比正法还重要。师父在99年720就把大法弟子都推到位了，怎么还会有病业呢？虽然表现形式和过病业关一样，但绝不是在过病业关。所有的病业假象问题其实都是思想认识问题。站在正法的基点上识破邪恶的安排，正念清除，迅速从法上提高上来，就能走过旧势力设计的一切圈套。法理上清除了，一切就变得简单了。邪恶为什么敢利用这种形式迫害大法弟子呢？不就是因为我们在法中不够精进吗？不就是我们还做不到修炼如初吗？不就是我们还达不到金刚不破吗？有时觉得今天精进了，明天不精进了，慢慢觉得这是自然状态。冷静下来想想，今天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师父用巨大付出为众生延续来的。作为大法弟子，在下世前都立下了勇猛精进的誓约，没有一个人的誓约中有不精进的内容。我们在座的有些学员呐，我知道不精进，有的甚至于很不精进，可是师父就在想，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就没有正念呢？师父不是来救你，这部法不是来救你们的吗？而且你身兼着救别人的职责，自己还做不好怎么办呢？不兑现自己对神的誓约，后果是自己在誓约中定的。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们今天的不精进其实就是不兑现自己的誓约。我们是否从法上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我们不精进的时候，是否时刻在提醒自己，这是没有兑现自己的誓约？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认识到自己的不精进就是没有兑现誓约，甚至是在犯罪，我们就能有一个强大的意志力去除一切魔性，精进起来。正法已经是最后了， 人世间的每一天都是师父用无尽的付出为我们延续来的。每个大法弟子都要对自己的不精进有一个严肃清醒的认识，才能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才能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浅悟间隔形成的原因及不修一丝一念带来的严重危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在同修 A 家交流，他谈了一些对法的认识，我由衷的感叹悟得真好。他又说，我这几天读明慧交流文章，有的同修对法的理解真的是已经快达到圆满的程度了，真希望能与这样完全在法上的大法弟子交流，提高会非常快。我知道同修 A 一直认为我修得不好，我也能感觉到他说话的意思是他因遇不到那样完全在法上的同修而苦恼。我开始认真倾听他说的交流文章的内容，结果一听，我发现他说的文章就是我写的。我当时很想冲口而出，你说的那篇文章就是我写的啊，可是我突然感觉到师父在点化我不要说，我就忍住了。离开同修 A 家，我心里就开始琢磨了，你就是觉得自己身边的同修修得不好，看不上，想不到吧，那文章就是我写的，师父带我修了20多年了，在这么大的法中修，怎么可能像你感觉的那么差呢？平时跟你交流一下我的个人认识，你从来不认真听，直接否定打断，然后去说自己的认识，来纠正我的认识，好像只有你自己是最对的。现在看到我写的交流文章，又觉得认识得非常好，对自己的帮助很大。现在我这个人就在你面前，你看不到，还惋惜自己身边没有在法上的同修。就这样想了一会儿，突然觉得我这念动得不对呀，我得止住自己这些想法，向内找自己。师父让我遇到这件事情，是想让我认识到什么呢？我要把同修 A 当成镜子照照我自己。这样转念一想，我突然恍然大悟，我昨天还在跟三位同修坐在一起，为当地同修不在法上修不向内找而着急，几个人心急如焚，觉得他们修得怎么这么差呢，跟当地同修交流他们也听不进去，这太危险了。我这种看不上别人的心态不跟同修 A 看不上我一样吗？其他同修也是师父亲自带了20年的大法弟子，也在这么大的法中修，怎么可能像我认为的一无是处呢？我心里好像是在为同修们着急，是好意，但是这背后掩盖的是对同修的否定呀。为啥这么多年我都没认识到这颗否定同修的心呢？主要原因是表面上打着为同修着急的幌子，正是这种表面的善，也因为是真心的为同修着急，才很难认识到其中包含的不正因素呀。说起来，这么多年来同修间的间隔和互相的不服气，我想作为修炼这么多年的大法弟子，绝大多数不是抱着恶念要打击对方，彼此排斥，大多数不都跟我一样，光看到同修的不足，然后抱着为同修着急的心，不断的在否定对方，才造成的间隔吗？才造成形成一个个的小团体的吗？弟子，同修之间的间隔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消除？师父，人心互相碰撞，不向内找，都用人心想问题，你看不上他，他看不上他，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间隔，就合不来了，跟常人一样吗？用正念去看问题呀，都想自己哪没做好，真的自己做好了，那对方也会看到变化，他也想自己哪没做好啊，能这样就不会出现间隔。消除间隔也是一样，同修一步法都是一样的缘分，有什么放不下的，向对方真诚交换意见，接受别人指出的不足，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引自各地讲法11 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认真学习师父这段讲法，个人体悟， 我们这种总觉得别人修得不好，自己修得好，想帮助别人的心，也是师父讲的，你看不上他，他看不上他的表现，也是不用正念看问题，也是没想自己哪儿没做好，光去看对方了。其实如果我完全向内找了，自己都做好，对方就能看到自己的问题，自然也就做好了，还用我这样用人心去为别人担心吗？昨天几位同修还提到最近当地出现的邪恶对多位同修取命的事情，好在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闯了过来。我当时想，这太危险了，看看吧，再不修自己，邪恶就要下手了，现在到最后太严肃了。诚然，同修们遇到这么大的磨难，一定有自己修炼有漏的地方，但是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意识到同修们的被迫害，我也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啊。以前从来没觉得与我平时没有多少交集的同修遇到的迫害是否是自己的心导致的，或者说至少加重了这种迫害。今天我才感受到一种发自心底的严肃感，正法修炼中的一丝一念就起这么大的作用，动的是正念就能瞬间解体邪恶，不正的一念也能导致巨大的磨难和损失，而我却从来没有当回事。这件事情也让我想起之前我在家中总跟父亲说某某同修修得可好了，过了没多久我又跟父亲说那位同修掉下去了，再过段时间我又说另一位同修修得太好了，紧接着没几天同修邪悟或者过世了，以至于后来我又跟父亲提起哪位同修修得好时，父亲说我就在分析你说的话是真是假，怎么你说的修得好的同修最后都掉下去了呢？看看你今天又要跟我说谁修得好。父亲的话让我感到震惊，是师父利用他的口对我的点醒，我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几次这样带着崇拜的感觉发自内心的夸赞同修，而后来同修却掉下去了。对于这个问题师父有过多次讲法，当然了还有一些事情发生，因为各地学员现在基本上都很冷静了，都能在法上认识了，正确对待这些事了。以前经常有学员说，在我们练功点这个人表现得太好了，他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能够这样干，也千万不能这样想，修炼的人不能学人，要以法为师啊。你们一旦要这样做，这样去想的时候，就会出现两种问题。一个是很可能你会把那个学员弄上绝路上去，就是力很可能让他出问题甚至早走，从而考验其他学员，你们都看他，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学不学了，修不修了。在这种情况下还真的就有人这样想了，他都不行了我还能行吗，动摇了，那这是不是旧势力钻空子了呢？连我这个当师父的都没话说，那旧势力会说你看看这考验结果怎么样，我们做对了吧。所以正念不强时人心就会浮动，千万要注意，要以法为师，你们不能看哪个人修得怎么样就因此而学人不学法。引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乱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有的大法弟子一家人都很精进，别人也瞅着挺好，甚至于有人就向他们学，看他怎么修的自己也怎么修。我说修炼人没有榜样，把谁当成榜样不是自己认识法就会促成问题。旧势力可能认为你看着他修而不是自己去认识法，那就很可能让他去世。当然啦，大法弟子嘛，去世那都是圆满肯定的，因为一个常人你们讲真相中都能把他救了甚至能够归位，何况一个大法修炼人呢，而且是旧势力造成非正常离世的，当然得圆满。旧势力把这件事情搞成这样，他就是用这恶毒的手法考验别人，通过这件事情考验人，怎么样，你们认为修得好的他死了你还相信不相信。这些事情发生多起了，很多大法弟子都已经有了经验了，都知道旧势力的手段了，但是从师父的要求上说，修炼也是严肃的，一个人成神不是坐在那儿喝着茶水看看书就能成神的， 在这条路上真正的能够修上去才行的。引自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以前学师父这两段讲法的时候，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这种问题，我没有这样做，没有跟人走过，我都是自己学法，自己悟的。而且我认为修得好的同修掉下去了，也没有对我造成任何影响，觉得我不在师父讲的这些人当中。但是今天我突然看到师父说，也千万不能这样想，原来我内心对同修有崇拜的心都不行，哪怕这样想了，旧势力就会迫害他，把他搞走，从而考验其他大法弟子。师父还说，你们认为修得好的，他死了，你还相信不相信？这不都是在说我吗？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意识到，甚至就在写这篇文章的之前，我都在想，某某修得真好。以前我一直觉得自己修得又不好，我哪有这么大的能量啊？自己这发自内心的赞美，怎么可能让同修掉下去呢？直到现在我才真正觉得同修被旧势力迫害就是像我这样的人造成的。刚经文我一直认为修得非常好的同修 A 被绑架，很多同修也都说他修得很棒。现在悟到同修 A 的被绑架估计又有我们崇拜的因素在里面。甚至听闻同修 A 被绑架，我一开始还觉得他没问题，不需要发正念或者营救。乍一听好像是在正念支持同修 A， 但细细分析，自己认为他一定没事的念头，深层仍然是崇拜心在作祟。这颗崇拜心的根子如此的深，居然当同修处于磨难中，还要继续崇拜，还阻挡我们去营救被迫害中的同修。悟明这些后，立即开始长时间为同修 A 发正念。同时写到这里，我回想起20年来与我们风雨同舟修得不错的同修，就是因为我们崇拜而被邪恶迫害。可叹的是，当同修被旧势力严重迫害时，我们却从来就没想过同修的被迫害与我们的执着心有什么关系，更没有向内找。不仅如此，当同修在魔窟中，我们还在继续崇拜，大家都说他修得好，没事。结果致使旧势力为了去我们这些人的人心更加重迫害，最终被迫害的同修有的掉下去了，有的失去了生命，有的虽然正念闯出来了，却遭受了种种酷刑折磨。崇拜心这颗执着心太害人了，不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太可怕了。教训是深刻的，可悲的是直到如今依然有很多同修遇事还是不向内找。在自己所在层次上对同修的判断，看到的都不是真相，也是造成矛盾的根源。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修炼的好啊，他修炼的不好啊，这些本身就是矛盾。心中讲同修修的不好，看不上别人，会造成间隔，还会往下推同修。心中觉得同修修的真好，崇拜同修，赞美同修，同样可能把同修推到危险的境地。修炼人不仅不能乱动念，还要时时修自己的一丝一念，这真的是非常重要，非常严肃啊。写到这里，我很想说，希望现在还在把做事当成修炼，把做事当成救度众生，而很少向内找，不修自己一丝一念的同修，吸取我的教训，严肃地对待修炼，一定要时时刻刻真修实修。只有自己在法上，才能在住持正法中起到正面作用，真的救度众生。否则发再多资料都只是常人做做好事而已，否则自己表面做着好事，实际上可能起到了破坏作用，而且自己还意识不到。救人的是法，不是这些表面的行为。为什么这么多年迫害不断？为什么资料发了一遍又一遍，救下的人却不多呢？主要原因在于我们不实修自己吧。个人的一点粗浅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老同修们注意及时否定老病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悟真。 最近在我周围的老同修们相继发生了几起严重的病业假象。同修 A 81岁，三件事一直很精进，突然发生腰部压缩性骨折后正念恢复，然后又出现吐血等病业假象，几年不见，老态非常严重。同修 B 80岁左右，开着修，三件事很精进，半年前突然脑梗塞病业假象，瘫痪在床，家属不让同修接触，不让听法练功。同修 C 80岁左右，突然眼睛看不见，通过交谈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没有及时否定老病死，在这一点上还停留在人的观念上。同修 A 几年前侄女给做了一套非常华丽的寿衣，有一天看到明慧的一篇文章，有关寿衣的文章，就问 B 我的那件寿衣怎么办。 B 说没事儿，你留着吧。 A 就留着那件寿衣没有处理，思想也没有重视，后来就相继发生病业假象。听同修 A 说，有一次 B 的儿女们要给他买墓地， B 没有及时否定，却对儿女们说不用了，到时候就把骨灰撒到江河里，结果不久就出现脑梗塞，至今瘫痪在床。 C 与 B 是同样情况，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也说了那些话，结果没几天眼睛看不见了，至今如此。前几年我也在其他的环境中遇到过两位同修，他们年龄在70岁左右，老伴过世后儿女们为他们准备了双墓，他们没有及时否定，无奈地默认了，结果身体迅速老化，梦中老伴经常来找他们，后来大家经过交流，及时地否定了老病死的观念，并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安排，并上明慧声明，另一个叫儿子把墓地捣毁。之后不到一个月，两位同修恢复如初，身体又回到了以往的年轻状态，精进不止。几年前本人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当时自己思想中感觉自己在历史上曾经是某某，刚好政见网发表某某的英雄事迹，并说某某在57岁身亡，当时自己被自心生魔的想象所缠绕，当然这个阴影无形中笼罩着我，那年我正好57岁，结果那一年几次过生死大关，被严重病业折磨，挣扎在死亡线上，后来及时地发现这个因素，彻底否定了才得以逃脱。我们修炼的人都知道，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如果在观念上不突破，不否定老病死，那么人这层理就制约着你，旧势力也会把这个当作把柄来迫害你，反过来你留有这些东西，寿衣、墓地等，那么你思想中是不是有想要他的目的？不然你留着他干什么？你要他，那么是否旧势力就会给你制造磨难，最后夺走你的生命？同修们，要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让旧势力抓到任何把柄。
发正念的考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几天前我们当地一位同修被绑架，听说此事后，我开始为同修发正念，一次发了半夜12点正念后，我又为此同修连续发了两个小时正念。这时一张试卷在我面前展开，有一道选择题，我填上了答案 D，为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这道题前打了一个红色的对勾，我知道是我做对了，就开始天天为同修发正念。昨天听明慧网2016年2月17日的交流文章，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修自己时，我听到一句话，你是想通过营救同修来提升你自己，我整个人傻在那儿，我开始找自己，我意识到我开始为同修发正念是纯正的，所以那道题师父算我做对了，打了对勾。但是当我知道我为同修发正念是做对了后，我再发正念的心已经不纯正了，带着为自己做好的心在做， 感谢师父重重的一锤敲醒了我，我也找到很多心，比如讲真相救众生是为了自己修好而做，还是放下自己的一切执着为了救众生而做，比如放下执着是为了放下自己在意的一切，能够全心全意的为他，还是为了自己圆满才去放下执着。营救同修是为了帮助难中的同修及救度众生而做，还是为了能在营救同修中达到心性提高的目的而做，这些都是为他还是为私的根子上的问题。而平时为了自己而做的试卷中的题目，做的再多全算做错。悟明白这一切后，当出现那种为私的念头时，我就主动排斥。昨天晚上，我从晚上10点到0点，又连续为难中同修发了2个小时的正念，自己感觉到正念强大到，除了解体同修那边的迫害因素外，还解体了自己空间场中很多不正的因素。晚上做梦，这段时间一直过得不好的色观一下子轻松的过去了。今天早上又听到明慧网2016年3月12日的交流文章，一次没有交卷的考试。同修说，日常生活中每天的实修其实都是在打考卷，修炼是严肃的，考核是严格的，对生命是同样标准的，时间是无情的，历史是冷酷的，对每个修炼者都是没有下一次机会的。也希望每个同修都想一想，在每一天的修炼考试中，我们在干什么，在想什么，在说什么，其实也是在求什么。听了这篇文章后，我决定马上把自己昨天悟到的写出来，希望也跟我一样的同修也找一下自己，比如平时自己平时重视发正念了吗？这也是考试题的。比如平时一思一念是为思还是为他的？真的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了吗？等等，不一而足，不一一列举，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一件小事上认识主角，清除怕心。大陆大法弟子，我每天到婆婆家给她做午饭，那天我买了一些排骨，给婆婆做了一锅排骨汤。不一会儿我丈夫来了，刚到他就开始说，现在猪瘟特别厉害，我们省都死了好多人了，好可怕。某某，我告诉过你啊，这些天千万不要买猪肉吃。我一听心想，完了，我今天就炖的猪排骨。他确实对我说过，可我当耳旁风了。他要看到这一锅排骨汤，以他的脾气，还不得给我倒掉，再大骂一场啊。我心里开始惴惴不安，怎么办？骗他说这是以前买的排骨？不行，我是修炼人，不能骗人。那就不告诉他，掩盖着吧。好像也有点不对头，我心里七上八下翻了半天，突然想到遇到事在法上想想怎么做是对的。我想到师父的讲法，你们看到了当前中国出现的这场瘟疫了吧？这不是大瘟疫降临了吗？用人的话讲，这就是天灾至人。针对什么来的？我们大法弟子都清楚，是针对那些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中不配救度的，救度不了的人，而对邪恶烂鬼来说又没什么用的那一部分。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理解是，那么我、丈夫及婆婆都不应该在猪瘟清理之列。我们吃这锅排骨肯定不会有问题，但是因为婆婆是常人，丈夫长期不修炼也是常人状态，直接告诉他们这是刚买的排骨，会引起他们的恐慌。
为了不至于让他们心里不安，不告诉他们是为他们着想。想到这里，我认识到，我现在不告诉他们排骨的来源是站在法上，为他的基点上，是没有问题的。很快，一大锅排骨汤炖好了，我丈夫狼吞虎咽地吃了两大碗。刚才他说的话，他好像完全忘记了，根本没注意自己吃的就是猪排骨，也没有问这排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了。事情到这里，我觉得还没找彻底，感觉自己的心性还有些地方有问题。我开始回溯在这件事上，我整个的心理历程，我发现我很怕他跟我闹，心里像揣了个兔子似的，感觉太不正常了。我为什么那么怕他呢？我不断地向内找，可怎么找都觉得没找到根子上。可能是师父看到我那颗向内找的心了，就点化了两个字，主角。我没当回事，可是主角，主角，这两个字就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着。这时我意识到了，是师父在点化我。我想，主角，什么意思？我想起师父的讲法。你们才是历史这个时期的主角，当前无论邪恶还是正神，都是为你们存在的。精进要指三，走正路。可是这里的主角却是大法弟子，众生都在等着你们救，给你们提供修炼环境，同时等着你们救。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哦，师父是告诉我，我们才是主角。一切都是围着大法弟子转的，那既然他是围着我转的，他发脾气，我为什么要怕他呢？我只需要找自己的问题，修自己就对了。想到这里，多年来面对暴怒的他，那颗恐惧的心一下子放下了。由此，我继续想，那我以前被绑架进去，为什么要怕呢？至少是有一颗着急快点出来的心。那就是被常人这边的假象所迷，认为这下完了，我在里边就是案板上的肉了，要被迫害了，赶紧出来吧。在里边做得再好，也是带着一颗被迫害中反迫害的心在做，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主角。在法中，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就堂堂正正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你们是围着我转的。这时我又想起师父的讲法，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对自己的修炼就是不能放松，就是要抓紧修好自己。越乱越能够在乱中修自己，越碰到磨难，越碰到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越能够反过来看问题，这都是给自己提供修炼的台阶，提高的台阶。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想到这些，法理清晰了，心里就一下子亮堂了，那颗在邪恶环境中讲真相吊着的心也彻底放下了。个人现阶段的一点修炼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师尊赐予的特异功能，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前天晚上接近午夜时分，我身体突然不舒服，接着就开始很不舒服。要是不修炼的常人，就会疼得痛不欲生，就要叫救护车上医院了。我是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我是有师父的人，师父已经赐予弟子诸多的能力。我照例盘腿打坐，耳机听着练功音乐，无论多不舒服，我坚信在打坐中很快就会调整过来。在十分钟之内，巨大不适完全消失，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打坐一个小时，身体浑身舒坦。第二天早上上班，精力充沛，同一宿舍熟睡的同事们根本就不知道半夜里在我身上曾经发生了什么，更是体会不到大法修炼的神奇。 盘腿修炼大圆满法第五套功法，可以快速有效地调整自己身体一切不正确状态，便是师尊四语大法弟子的特异功能。这也是万千大法弟子即使面临生死也没有放弃修炼的无数个原因中的一个原因。
在拨打电话中提高心性，作者悉尼大法弟子。2018年5月，我开始上电话平台给中共公检法人员讲真相。面对公检法人员，他们一般都养成高高在上、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的习惯，加之中毒更深，思想僵化、固执、偏激，少数人甚至很邪恶。如何给他们讲真相呢？怎样能让他们愿意听真相呢？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修心去职的提高过程。开始打电话被对方谩骂的时候，心里也难受过，情绪也波动过，但是作为大法弟子，要听师父的话，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为了救人要学会包容忍让，提高心性，用善心打动众生，用慈悲感化众生。作为修炼人，打电话就像在社会中云游一样，什么样的人都会遇到。接电话的公检法人员，有愿意听的，有不愿意听的，有文明的，有不礼貌的，有讽刺挖苦的，还有哄叫骂人的等等，这都很正常。我就按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当中讲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的法理去做，尽自己所能的去救那些被中共欺骗蒙蔽的可怜的警察、法官、检察官以及610人员。比如在一次拨打黑龙江某派出所的电话，电话接通，听到法轮功三个字，接电话的警察就骂人，再拨过去还是骂，骂人的话不堪入耳，妻子在旁边听得都心里难受。可是我明白，修炼人被警察谩骂，一方面说明中共治下的公安人员已经被妖魔化，他们骂人打人执法犯法司空见惯，另一方面也说明自己修为上有漏，有要去的心也是一种心性考验，谩骂声中就看你动不动气，会不会被对方带动。想起国内的同修天天冒着危险在大街小巷讲真相救人，我们遇到警察骂人算什么事啊？我平静地继续拨电话，拨通以后说，兄弟，你骂半天我也不还口，也不生你气，再说骂人对你自己也不好，你失德呀。我花钱打国际长途是为了您能平安，您说您骂我对吗？说到这儿，警察连声回答说，我不骂了，我错了。然后就给他讲真相，从中共腐败讲到社会乱象，从自焚伪案讲到迫害违宪违法，从江泽民被国际控告讲到高官落马，从善恶有报讲到远离迫害，从法轮功红传世界讲到三退保平安等。这个警察一听就是11分48秒，最后还把他所长的电话主动告诉我说，让他所长也好好听听真相。一次在拨打山东某派出所李某的电话，拨叫八通，七通都是威胁、嚎叫、说粗话、骂人、扬言要抓我等等。我没有被他蛮横无理带动，心平气和地拨打第八通，电话一通我就说，你们警察大多都是上过大学、有文化的人，应该知书达理。再说您是山东人，孔子的故乡，孔圣人教诲我们做人要懂得仁义礼智信。您作为人民的警察，嚎叫、说粗话、骂人肯定不对不好，你骂半天我为什么不生气？因为你也是被中共欺骗蒙蔽的，不明白真相。我一片真心为你好，茫茫14亿人当中您能接到我的电话，这不是一种缘分吗？我打国际长途为了什么？不是为我自己吧？你明白了真相，远离迫害，全家会平安的。清算迫害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平安无事。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语，使他感受到了我的真诚和善良，是真心的为他好， 他静静地听了9分37秒的真相。最后我说，兄弟，今后千万不要再参与迫害了。他回答说，知道了。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回答说，好，记住了。最后他求我说，老哥，您今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行吗？我笑着回答说，您只要不再参与迫害，我就不打了。他回答说，行。两人友好再见。在拨打电话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表面再怎么蛮横邪恶的公检法人员，绝大多数他们生命本性的一面是善良的，只是被中共邪党蒙骗毒害太深了而已。表现上似乎很凶，其实很可怜，因为生命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而不自知。所以我们就听师父的话，一心去救他们。救得了固然可喜，实在救不了了，也要给他们留下大法弟子的良好风貌。再说从小到大，从参加工作到退休，自己都是在赞扬声当中过来的，很少有人批评我，更没有人骂我，连父母都没骂过我。这样潜意识中自然就有爱面子不让人说自以为是的心，通过警察的呵斥叫骂，不就是利用这种形式再去那些不好的执着心吗？所以说打电话救人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也是检视自己心性修得扎不扎实的过程。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坚守平台，做好三件事，让师尊放心。
在带孩子中提高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每天我把读小学的女儿从学校接回家，我就开始做饭，并叮嘱她写作业。可是我做好饭，她就睡着了。把她叫醒的时候，她特别不愿意起，哭闹不止。我想，小孩子睡着了，要叫醒都是这样的，我得理解她，哄着她高高兴兴的，她就容易起来了。开始的时候确实挺好使的，可是今天就怎么说也不行，大哭大闹，把他抱到餐桌前，他在桌边上也哭。我就好言相劝，说今天妈妈给你做的最爱吃的菜呀。他看一眼依然不依不饶。我心里想，都是我开始顺着他这不正的状态把他惯出来的毛病，心中的火就开始往上升，要爆发，又觉得不对，硬压着。表面平和地继续劝他，可是他却越哭越凶了。我的火不断地往上冒，压下去，他哭得更厉害了。我再压着，他更大声地闹。在餐桌前就这么对峙了十几分钟后，我突然意识到他这样越闹越厉害，其实就是师父在利用他，触动我那个没找到的根子。我再找不到，就让他加大力度，更狠地触动我。我开始仔细思考，这到底触动我哪方面呢？从表面上看，他哭闹的时候，我羞自己了，我控制了自己的火气，没有发作。但是我并没有找是什么让我能发起火来呀。这就如同一堆柴起火了，我光想把熊熊大火的火焰压制住，这是做不到的。我如果找到起火的木柴，把柴拿走，火不是马上就熄了吗？这时我开始顺着我的火气找自己冒火的位置。我感觉到身体的胸腔内有一个不好的物质，执着心，它那里在燃烧，然后冒出来的火。我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劝慰孩子和控制自己的情绪转移到清除自己体内这不好的执着物质。我对他说，这不好的心我不要你，清除你。孩子哭闹时，我的火往上冒，就是我体内的这个执着物质在表演，在曝光，我就不断地解体他。过了几分钟，孩子不哭了，乖乖地说，妈妈，我想吃那个甜馒头。吃完后，他自己默默地去写作业了。我边收拾灶台，边想， 为啥孩子和丈夫老是那么胡搅蛮缠呢？因为我自己身体内有这种不好的物质，他们顺顺当当的，这物质就不会被触动，不会出来表演他火冒三丈的状态。我如何能认识到呢？而我多少年来只知道控制自己的火气，却不知道找自己冒火的根本原因。这不是只从表面上抑制了这个物质不起作用，而并没有修续它吗？所以才使这种表面的家庭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时我想起师父的讲法，大家知道有许多东西，许多的执着心为什么那么去不掉，为什么那么难。我跟大家一直在讲，粒子是从微观上层层组合一直到表面物质，如果在极其微观下，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一旦形成了，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过去大家知道有许多修炼人都是复元神修炼，他们的师父面对这些事情根本就无能为力，所以这个身体在修炼中他们根本就要不了，是因为在修炼中他们去不掉那些大山，他们凿不掉那大山，他们只能想办法抑制它，在定中，在无念中去抑制它，在这一生中不让它发挥作用，在他修炼的过程中不让他起念，就只能是这样做，使修炼中能得到的那一面尽量不受他的影响，不至于引起这些执着，这些不好的反应会使他修炼不成，使他掉下来，不至于这样。所以到了一定时候，能圆满的时候，这个身体赶快扔掉，一秒钟都不能等。如果一个修炼的人不想去掉自己的执着，经常找的借口就是别人对我说我就不爱听，师父跟我说我就爱听。师父跟你说的时候，你那个大山自动就不在了吗？那个顽石不用修一下就化掉了吗？我要是给你这样做了，那也不算你修炼了，所以不能这样做，得靠你自己去把它修下去。有许多事你们是做不来的，但是师父呢能做，可是师父怎么做呢？不是说我一跟你接触就拿下去，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再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可是作为修炼的人来讲啊，你得真正的能够像修炼的人那样要求自己，虽然你有时还做不到，最起码你得有这样的正念，你得去修自己。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我意识到我以前控制自己不发火，其实就像以前复元神修炼一样。师父说是因为在修炼中他们去不掉那些大山，他们凿不掉那大山，他们只能想办法抑制它，在定中，在无念中去抑制它，在这一生中不让它发挥作用，在他修炼的过程中不让它起念，就只能是这样做。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而并没有找到令我发火的那座大山，并没有凿掉它，等于没有修。这时我想起我修其他执着心的时候，只要排斥那个执着的根子了，就会感觉到自己体内有一个很肮脏的大山或大石头把身体填满了。在我排斥它的时候，或者在学法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个石头在打碎并从体内清理了出去。我感觉我的身体空了，里面什么也没有了。我想这也是佛家讲空，道家讲无，转法轮的一层内涵吧。另外，我在排斥这个不好的物质的时候，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想，如果我修不掉它，我就不能提高，而是想起师父讲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我就告诉自己，你一定要去掉这不好的执着，否则你就做不到完全为他了。 这样一想，执着心很容易就去掉了。我想可能是我修炼的基点放对了，因为这颗无私为他的心得到了师父的加持，所以去执着的力量一下子加大了很多，执着心就更容易去除了。当法理清晰了，心性提高后，这篇文章整体的轮廓就在我脑海中浮现。我知道师父又让我把这篇修炼体会写出来，这是师父给我布置的作业。我心想还是写吧，有好几次在修炼中提高了，文章在我脑海中浮现，我却拖拖拉拉的不写。这不就是从大法中得到好处了，在大法需要的时候我却不想付出吗？这不就是师父布置的作业不愿意去做吗？难怪我女儿一直不好好写作业呢，还经常被老师要求把作业补上。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孩子不就是我的一面镜子吗？是因为我自己不好好写作业呀。看来我也得把落下的作业都补上了。所以今天晚上我就跟孩子坐在一个桌子边一起写作业了。写完作业后跟孩子一起学法，翻开书马上看到这一段。如果家长哪方面做的有问题，小孩也会有表现，也会有意表现给大法弟子看，给家长看。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会心的笑了，意识到孩子不写老师布置的作业，确实就是因为我不写师父交给我的作业造成的。一点个人的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危难来时有警示，改变命运有玄机。作者张元之。其实天意有时也可以更改的，那么改变了是否算逆天意呢？如果是以善念来对待，其实也是另一种顺天意。比如唐朝的裴度，根据前世的所为，本应饿死，而上天却又派了一位相师提醒他，又派了一位妇人考验他，最后改变了命运，不仅没有饿死，还中了进士。一相士言其会饿死，敬重进士做宰相。唐朝有个裴度，少年时贫落未遇，有人向他纵礼入口，把当饿死。后由香山寺中于井亭栏杆上拾得一条宝带，裴度自私，此乃他人遗失之物，我岂可损人利己，坏了心术，乃坐而守之。少青思，只见有个妇人提裤而来，说道：“老妇现狱，借得一条宝带，要去赎罪。偶到寺中灌手烧香，遗失在此。如有人拾取，可怜见还，全了老妇之命。”裴度将一条宝带即时交付于妇人，妇人拜谢而去。他日又遇了那相士，相士大惊道：“足下古法全改，非复相曰恶格之相，得非有应得乎？”裴度此已没有。相师云：“足下视字思之，必有枕逆就焚之事。”裴度乃言还带一节。相师云：“此乃大阴功，他日富贵两全，可欲冒也。”后来裴度果然晋升及第，位至宰相，受登帽牒。二危难来前神点化，心有善念命运改。其实上天是慈悲的，哪怕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在危难来前也会想办法提醒他，给他改过的机会。唐朝的裴度就是如此，给了他改过的机会，最后因为他的善念而得到好的未来。其实宋朝的奸相贾似道也遇到类似的提示，有道人提醒他作恶的结果，最后没有把握好而惨死。今天的人也是，我们都知道预言中说今天的人会有大灾难，同时又发生了对大法修炼者迫害的事情，这要看生命的选择， 是同情修炼人，还是站在恶的一边参与迫害，这也是上天给众生的一次机会。我们是否会像当年的裴度一样改变自己的未来，还是选择作恶毁掉自己的未来呢？注：出自《喻世名言》第九卷《裴尽公义还原配》。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